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先问一下，我们中间有谁结过婚的举手？结过婚的举手。好，所以可能我们中间有几位，很少数的几位没有结过婚。无论你结过婚还是没有结过婚，你的配偶现在健在还是你的配偶已经过世了都没有关系，因为婚姻本来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而且是永远的计划。为什么是一个永远的计划？我等一下会说明，因为婚姻跟永世有关系。好，那么我们在中国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熏陶，受到马列族的影响，其实没有人能够正确的认识婚姻，因为婚姻是上帝的设计。如果没有认识神，就不可能认识婚姻的意义、婚姻的价值、婚姻的目的。所以我们传统对婚姻都有很多偏差、扭曲的认识，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妻子，不知道怎么样做丈夫，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做爸爸、怎么样做妈妈，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做儿女，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扮演在家庭里面的角色，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除非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才可能知道怎么样在家庭里面扮演好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在过去这几十年，我们知道全世界受到最大破坏的地方就是家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建立一个美满讨神喜悦的婚姻，所以我们听到很多的笑话。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在学校里面，老师问说什么叫做以柔克刚，这个小孩子就跟老师说，报告老师，我知道当我的爸爸大发雷霆的时候，我妈妈用她的食指轻轻碰他的背，我爸爸就安静下来，这个叫以柔克刚。很多人都害怕老婆，因为老婆很麻辣，所以有一个先生，因为他很怕老婆，他的同事就跟他说，你应该去买一本书叫 Self Assurance， 说你自己要有确据，要有把握，要有自信 Self Assurance。他就读了这本书，读了这本书以后，他就回到家里，他就跟他老婆说，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跟你讲，我吃过饭以后不洗碗，我不倒垃圾，我们家的小孩尿湿的裤子我不洗那个裤子。 Self assurance。 当他讲完了以后，老婆就跟他 老公说，今天晚上你不用上床，他就没有话讲。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子女的关系，甚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圣经的真理一起来思想，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合乎圣经真理的家庭婚姻。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对不起，那个这个 control 在我的这个身上，他不动啊！啊？不，还是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来。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我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对不起，好，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 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的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如果你过去这几个月来听我讲更多前书，你就会注意到我跳过第五章跟第六章，不是说这两章不重要，乃是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时机可能我不太合适讲第五章跟第六章，或者说第六章的真理对我们来说在我们人生的这个阶段不是最 applicable 所以我先讲这个第七章。好，最近这两个礼拜有一个国内的消息，就是王宝强一个电影明星跟他的前妻就是马蓉离婚。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消息的举手？有一些人不知道哈。那么以前我也不太知道王宝强是谁，不过就是因为我们常看微信啊，看网络的消息，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为什么离婚，就是因为第三者介入，就是因为王宝强他的经纪人叫做宋哲跟马蓉发生了两性之间不正常的关系。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每一次婚姻发生意外、发生打击、发生离异的情形的时候，孩子一定会受到最大最大负面的影响，孩子心灵的创伤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他的儿子只有6岁，女儿只有4岁，他们结婚7年，过去可能是在电影圈子里面被人羡慕是一对恩爱的鸳鸯和恩爱的夫妻，但是如今这个美景不在。我们发现这个世界上常常有这些所谓有名的男人女人婚姻破裂的消息。为什么保罗会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专门讲到婚姻？因为当时有几个因素造成教会对于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正常的和谐的婚姻有一些辩论。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会对于婚姻有辩论呢？好，第一个是受传统犹太教的影响。传统的犹太教是主张所有的人都要进入婚姻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犹太教认为一个男人只有在婚姻里面才可能成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可能是曾经结过婚，保罗是不是从来没有结过婚，因为保罗做了这个犹太公会的议员，而犹太公会的议员的 qualification 资格就是他要结过婚。通常犹太的男子20岁就要预备结婚。但是还有两个潮流，第一个潮流是从极端的犹太教，极端的犹太教叫做爱色尼派。爱色尼派是受希腊这个禁欲主义的影响，禁欲主义就觉得说包括婚姻性欲的这种倾向冲动都是不好的，都是对我们一个人追求圣洁有妨碍的，所以色尼派的犹太教他们就不主张人进入婚姻。所以这个很自然就会造成教会里面的困惑，到底结婚好呢还是不结婚好。另外还有在希腊哲学里面有一派的哲学叫做全儒学派，这个全儒主义也认为说人如果结婚的话，一旦有了性行为一定会糟蹋一个人内在道德的光景，那么全儒主义也是主张不结婚。所以当时你看有一派是来自希腊哲学，这两派是来自犹太教传统的两种对立的看法，因此在教会里面就造成了混淆，造成了混乱，说到底人结不结婚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就教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怎么样看待婚姻这个事情。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主要是处理四方面，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一定要结婚，不结婚是不是一定会比结婚更圣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 境遇是不是更好，就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第二个就是守寡，就是如果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很早就过世，比如说三十几岁过世，这个姐妹可能只有二十几岁或者三十出头，她守寡是不是比她再嫁更好，这是当时在教会里面所引起的讨论，就是说可能不少人是寡妇，因为当时因为生理的条件还有卫生的条件医疗的条件都不是很好，可能男孩子很多人就是三十几岁过世，四十岁过世，那个妻子很年轻，所以在教会里面就是讨论这些年轻的寡妇能不能再嫁，这个守寡是不是更好。第三个，当然在教会里面都有婚姻破裂的问题，那婚姻破裂以后是不是第一个能不能在什么样的情形里面离婚，保罗提到一个信主的跟没有信主的结婚，问这个信主的是丈夫还是这个信主的妻子，这个不信主的是丈夫还是妻子，当他们遇到一些冲突的事情，决裂的事情，以至于他们不可能继续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信主的对于这个还没有信主的配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能不能离婚，这个是这一段圣经里面也讨论的一个问题。最后就是什么是守独身，那独身是不是上帝的恩赐，那么守独身是不是比结婚的人更好，这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因为针对教会实际的问题保罗提供的属灵的原则，属灵的答案。那今天其实我的讲法不是针对这四个问题来讲，我今天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段圣经来看神怎么样看人类的婚姻，因为婚姻是神所安排的，两性是神的设计，神的创造。好，所以我们看就是有一个在西北大学教婚姻的教家庭的一个教授叫做黄维仁，他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也是一个美国心理学家的一个研究。他说在美国，这个当然是美国，真正好的夫妻的关系只有10%。也就是说在10对的夫妻的关系里面只有1对是一个美满的关系，理想的关系。那我不知道中国，我不知道北京怎么样，上海怎么样，还有你们的教会我不知道，我们都是基督徒，大多数95%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当我们真正去了解夫妻的关系时，是不是我们的婚姻的关系能够经得起考验。这里说40%是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情况下马马虎虎的得过且过，50%则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传统的婚姻因为不了解怎么样扮演丈夫，怎么扮演妻子，所以不知道怎么样面对配偶的互动，以至于大半的婚姻都是忍着忍着忍着忍着，婚姻大半的时候是忍受而不是享受。那其实不是圣经所要我们过的夫妻的生活，婚姻的生活。那因为神设计婚姻其实有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学永恒的功课，而且跟永恒的真理连结在一起。那么我下面很快的讲一下，就是在过去的人类的历史里面有6方面就是对婚姻很严重的错误的观点。第一个就是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就大半是一夫多妻，很多的社会传统的社会妻子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妻子也没有什么家庭地位，甚至在早期的希腊的社会罗马的社会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财产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一夫多妻一定会产生很多夫妻关系的问题。几十年前中国有部电影叫做什么红色灯笼高高挂是吧，大红灯笼高高挂，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结构里面夫妻关系一定会产生很多的扭曲，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暗示，很多的暗流。好莱坞式的性 爱关系，也是会让我们知道说这种性爱的关系没有责任，没有义务，没有道德感，一定会产生很多男女之间心灵的伤痕和破坏。好，社会主义的贬义观，特别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有所谓的革命夫妻，我不知道你们的家是不是革命夫妻，也就是说为了主义，为了国家，为了党的理想而结婚，这种也不少，当然这一代很少，但是我们看六七十岁或七八十岁的人，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当共产在中国希望透过社会主义的革命来改变整个中国的社会的时候，很多人倡导所谓的革命的夫妻关系，还有美国人文主义式的自由观。人文主义式的自由观，也就是以自己为本位，所以当夫妻要进入这个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当男的女的要进入婚姻的关系的时候，他是以自身的利益做考量，这个叫做人文主义式的自由观。所以他们是从契约的角度来进入婚姻，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去了解这个婚姻的法律，然后他们在婚姻的协定里面，很多美国的男女当他们要进入婚姻关系的时候，他们有 separate account， 在银行里面不是 joint account。 那为什么要有分开的在银行里面的这个账号？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在欧洲更是有很多这种法律哈，或者是保护，大半是保护妻子的法律，所以很多的男人不喜欢结婚，因为一旦结婚他会受到很多法律上的捆绑。那这种美国人本主义式的自由观也没有办法让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的关系。为父母结婚，今天有很多中国大陆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男孩女孩到了这个适婚的年龄还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结果他们是为父母而结婚。所以今天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大城市都有征婚，有没有？到处都有征婚。为什么？为什么征婚？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没有时间谈恋爱，那么为了父母的缘故他们就征婚，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结婚。那这样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那么也就是说婚姻的需求它完全是站在个人的需要上，个人的利益上去思考，去衡量。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世代要建立美满健康讨神喜悦的婚姻越来越困难，因为过去这几十年这个社会的潮流对婚姻有很多这个冲击。第一个冲击就是整个文化的现象对家庭价值的肯定越来越薄弱，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成功不是你做父亲的成功，也不是说你丈夫的成功，一个人的成功是你做企业的成功，你是一个运动员，你很会打球，你很会赛跑，也就是说你职业上的成功在社会对成功的评价上高过家庭的成功，这个是对家庭非常严重的破坏。也就是说你婚姻失败好几次别人不在乎，但是你不能够挣钱，你不能够读书，不能够在你的学术上在你的事业上有很高的成就，别人就会轻看你。所以过去这几十年在美国产生这种价值观的颠倒，教职观的扭曲，所以 Donald Trump 出来的时候他结过三次婚。那么他结过三次婚，他要出来竞选做美国的这共和党的这个 candidate，在三十年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等于说三十年前美国的价值取向跟今天美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已经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三十年前他根本没有机会参加任何的竞选，他离过两次婚，但是今天美国的价值取向已经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连他离过两次婚都能够代表共和党参选美国的总统，这 个就是美国的价值观、社会潮流对婚姻带来很大很大的破坏。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在圣经里面，或者说在属灵的角度来看婚姻，你事业上的成功不能够弥补你家庭上的失败。在神的眼中，神最看重的不是事业上的成功，不是你才能上的成功，是你关系上的成功。爱的成功是神最看重的。所以我们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不是说你很会为神做事，你很会为神做事，神不一定喜欢，因为你做事的动机可能是为自己。神是要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一个顺服爱的器皿。所以关系上的成功才是讨神喜悦的成功，成就上的成功很多的时候不讨神喜悦。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过去这几十年美国的价值观发生了很重大的改变，以至于今天美国的婚姻面对很大的危机。好，那个老夫武志他离婚了，因为他有很多的绯闻，但是他还是受到很多人的敬仰，这个是很多年前的事情。像伊丽莎白泰勒，他结过几次婚，他的婚姻可以说非常非常的烂，他对社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他在演艺圈里面还是受很高很高的敬仰，其实都是非常坏的榜样。那但是这个好莱坞的明星所塑造的美国文化的潮流还有价值取舍，这个对美国的社会、对美国的婚姻造成很大很大的破坏。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第二个企业式的婚姻啊。这个我刚刚已经讲过，特别在欧洲，很多的地方同居的比例，等一下我们谈，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不愿意进入那个法律约束的婚姻的关系里面，因为婚姻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 contract， 就是契约。我怕我等一下没有时间讲哈，如果我先讲一个正面的哈，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很多正面的哈，因为我想到这个 CIA contract， 我刚刚早上的时候这个我才想的啊，其实 CEO 婚姻如果要成功哈，就七个 C， 你要想七个 C， 第一个就是 commitment， 哎。就跟这个 contract 刚好是相反。什么叫 commitment？ commitment 就是说，无论我的配偶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爱他爱到死。最成功的见证就是今年过世的那个 CIU 的校长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的校长，就是麦肯金。他的太太在五十几岁的就老年痴呆症，他为了照顾他的太太，他辞掉他的工作。他为了照顾他老年痴呆症，他的太太后来完全需要他二十小时寸步不离的照顾他。他放下他的职位，放下他的工作，二十小时照顾他的太太，照顾几年，接近二十年。这样一个情形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很难找得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对婚姻的很多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都是 contract， 不是 commitment， 那个是 commitment， 就无论我的配偶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愿意对他做一个最大的牺牲。好，第一个就是所谓 commitment， 第二个就是 communication， 我们需要不断的沟通，这个沟通不但是言语，也是包括身体。第三个我叫做 concession， 就是让步，C-O-N-C-E-S-S-I-O-N， 这 concession 就是让步。再过来就是 confession， 我们需要认罪，我们需要悔改，需要忏悔，需要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说对不起我错了，这个很重要。第五就 consideration， 我们需要考虑对方，做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考虑对方 consideration。 好，再过来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还需要 consecration， 也就是说奉献啊 ，consecration。好，最后一个叫 celebration。celebration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婚姻有好的关系。你们婚姻的纪念日啊，或者生日啊，celebration， 你们想到很多的方法去 celebrate， 这个也可以帮助夫妻强化他们的关系。有七个 C， 我今天早上就想这个。Contrary， 我就想到正面的应该有很多很多。那我随便想七个 C 哈，就是让你们参考。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来抵挡这个社会的潮流，除非我们更多的研究圣经，我们看圣经哈，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可以巩固我们婚姻、强化我们婚姻、让我们婚姻活得更好、更美的一些要素。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男女角色混淆。男女角色也混淆，到底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不是从外表去看，不是从生理的现象去看，乃是从你的感觉。你感觉你是女的，就是女的；你感觉你是男的，你感觉你是非男非女，你是非男非女。你什么时候要男，你是做男；什么时候要女，你可以变来变去，对不对？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变性男女。所以今天的社会是什么？男女混淆，性别混淆，男女混淆，性别混淆的社会，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美满和谐的婚姻。好，这个是Transcender 所带给这个社会的挑战，还有色情跟家庭暴力。今天所有的东西都跟色情挂钩，特别你上网，各式各样的，你从 Google 开始，从 Facebook 到这个微信，到处都是色情。本来我在 Facebook 上看了一个笑话，很有意思，然后他就说：“哎，你要不要来加入我们的微信？”这个好，我就照他的二维码一照，里面很多都是色情的东西。你看这个时代色情遍布都是。那么色情，当一个人跟神没有建立美好的关系时，他很容易就落入，不是20岁会落入，40岁、50岁、60岁都会落入那色情的捆绑。家庭的暴力也是一样，家庭暴力就是我们里面不愿顺服神，我们有肉体，很多很聪明的、很会读书的，在社会上有杰出表现呢，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大概3年前，我们那个中福的教会有一对男女，那个男的非常聪明啊，很年轻，他是 Madison， 就是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的 PhD in 这个 Double E， 你看那么聪明啊，但是他就是会打他的太太，哎，跟他怎么讲，跟他参加夫妻爱营，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也就是你知道，当一个人被魔鬼的灵所控制的时候，被罪恶所控制的时候，你要改变他很困难。所以你怎么样帮助他们夫妻建立一个美好和谐的关系？除非你先把那个先生那个暴力的倾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捆绑，然后让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变翻转，不然的话很难。哪一个姐妹愿意面对一个常常一发脾气就会用暴力来伤害你的先生住在一起？没有一个姐妹愿意跟这样的先生住在一起。同居的情形越来越普遍，今天在北京很多人同居，今天在上海很多人同居，今天在美国有很多人同居。你知道现在 undergraduate 到美国来越来越多，对不对？ UC Irvine 每一年 undergraduate 就600个，4年2400，连家眷就超过5000了，再加上 graduate， 哇，多少几千啊，很多人在同居啊。为什么？因为便宜啊。所以我们知道这对夫妻他们同居从 05年一直到2014年他们都同居的，十年不结婚，生了几个小孩，最近他们要闹离婚，我不知道那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这个 Angelina Jolie 啊，跟 Brad Pitt 啊，我们看，虽然他们在事业上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但是他们的婚姻非常的烂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不要效法这些人，也不要羡慕这些人。合乎圣经的圣经观，我刚刚已经讲过七个系啊。如果你们聪明一点，你应该把这个七个系把它记下来。你随便，你跟你的儿子讲，七个系给我记住啊，包准他们婚姻。如果他们真的是履行这七个系哈，他们一定会建立美满的关系哈。好，所以第一个，圣经说，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的婚姻的基础是传统的基础，是男女爱情的基础，媒妁之言，这个社会的权威，没有一个基础靠得住啊，没有一个基础靠得住。好，所以基础是什么？是神的爱。只有神的爱才是婚姻最稳固的基石。那个爱就是说，你可以亏负我499次，七十个七，490次，你可以一直再把这个九用九一直加下去。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得罪你，你把它用在夫妻的关系里面，你的对方，你的配偶，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亏负你1000次、10000次、无数次，你都要饶恕他。这是耶稣基督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活出耶稣的爱，夫妻关系不可能不好。你饶恕你的老公100次，他会改变。你不用了，你不用那么辛苦，3次他可能就改变了。那个还没有结婚的那个姐妹很担心，哇，糟糕了，生命被改变是在爱里面被改变，最容易被改变就是如果对方他用真爱来对待我，用神的爱对待我，我会最被改变，最容易被改变，最会被 touch 到啊。所以我刚刚讲那个例子，就是说在中福那个很优秀的那个弟兄，很年轻就拿到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hD in EE， 他的太太他没有办法饶恕先生啊，他太太也是很强，他们是在 Madison 的同学，所以他打他2次，他打他1次，他说我已经打少了，耶稣说你打2次，你说我饶恕你，要打你继续打。他不，你他打了你2次，你打他1次，当然你不可能建立美满的婚姻。他觉得说我总是吃亏，所以最后只好离婚。他们后来离婚了。但是耶稣的精神是说，神的爱是无穷的饶恕。所以意义是什么？意义，因为你不认识神，你不认识耶稣的救主，你就觉得结婚就是满足性欲，结婚就是传宗接代，结婚就是繁衍子孙，你错了，大错特错。因为婚姻有它永恒的意义，那个永恒的意义就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基督以弗所书，为什么神安排婚姻？因为神让每一个人的生命有那个永恒性的意识， 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都有永恒的价值。婚姻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体会在永世里面体会基督怎么样无限的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所以除非你认识婚姻那个基督怎么为教会设计，你也很难真正来建造教会。因为建造教会本身是你要很多的牺牲，很多的伤害，很多很多的在教会里面会受到别人对你的冤屈，对你的误解。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你不断的爱教会，不断的愿为主的缘故建造教会，帮助教会，成全教会，这个好像耶稣基督成全教会一样。所以你这样的一个学习是在婚姻关系里面学习，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真实的十字架都在婚姻里面学习的，对不对？你们说是不是？每一天都有十字架，夫妻关系每一天都有可能夫妻关系意见不合的时候，因为你们24小时在一起，每一次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显示出你是否愿意为主的缘故怎么样 deny yourself， 背十字架就是否定你自己，舍弃你自己， deny yourself， 舍己。那就是耶稣怎么爱教会。所以就是说为什么神要我们有这个婚姻的关系呢，有家庭的关系，就是说你去学耶稣怎么爱教会，你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学怎么爱配偶，你怎么为配偶牺牲，那个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教会的影儿精神。这个就是婚姻真正的意义。婚姻的意义不是说哦，你在婚姻里面享受 你的情欲，在婚姻里面传宗接代，在婚姻里面你可以壮大你家族的势力，不对的。在婚姻里面就是学认识基督怎么爱教会，为教会设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婚姻永恒性的意义。婚姻的目的也是这样子，你知道神就是爱，所以神怎么看你我，神就是看这个人他的爱的声量有多高。他不是说你这个人读书读多少，这个人事业有多少，有几部车子，有几部这个有几栋房子。神不是这样看人，神是看这个人爱的声量有多大。虽然你很有钱，你很有学问，你还很多栋房子，但是你的声量，爱的声量像小孩子一样，在神的眼中你就是小孩子，了不了解？如果你没有钱，你也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你的声量是一个成人的声量。耶稣看你就是一个成人，一个成熟，因为神就是爱，神用爱的标准来衡量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如果我们在爱里面学习，而神要我们学习的第一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夫妻关系，因为那是最真实的。所以当我们在爱里面成长的时候，在神的眼中那是真正的成长。这个就是婚姻的目的。婚姻的目的也不是传宗接代，婚姻的结果，其中有一个结果是会传宗接代，但是婚姻的目的 purpose results one of the results 是传宗接代。好，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价值是什么。那个价值就是说，因为所有神创造的人他本身都是 social being。 什么叫做 social beingSocial being 就是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生命的意义。我因为研究儒家很多年，儒家己利而利人，内圣外王，这个儒家的思想。什么叫内圣外王？就是说我要自我实现，我不但自我实现，而且要帮助别人自我实现。那你怎么自我实现？从圣经的标准，从属灵的观点，自我实现就是每个人都是 social being。 我是要在别人的互动里面，因为我 对他人的爱，无私的爱，奉献的爱，牺牲的爱，才完成自我实现。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面自我实现。儒家的问题就是他不明白，一个人自我实现，他是要牺牲奉献才可能自我实现。不是说你每一天在那里读很多的古书，你把所有的古书都背，然后你在那里格物致知然后然后过来是什么啊？正心诚意，对，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然后修身齐家，不是这个大学所讲的这一套，不是的，是你付出，你舍己，你牺牲，你受伤，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上帝就是爱，那个是 self-fulfillment 的时候 ，self-realization 是在于当我们知道我是一个 social being， 我一定要跟别人产生一种爱的关系，而在这种爱的关系里面，我学习不断的付出，不断的牺牲，不断的包容。我才能够真正的自我实现，那是圣经的自我实现，不是格物致知、真心诚意。格物致知、真心诚意没有办法让我们自我实现。你去观察那些所谓大儒，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走不出来。他们人格的那个缺陷呢，人格的瑕疵、人格的矛盾，一直捆绑他们，一直抓住他们。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的真理，因为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所谓社会人。社会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在 community 里面。为什么要有教会？为什么要 community？ 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在教会、在群体里面，我们才可能达到自我实现。神的生命是这样子，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神跟我们说，你看，我完全的爱你们，我把我最宝贵的就是圣子给了你们。在罗马书第八章里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岂不也把他连同万物都给了我们吗？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不断给予的神，不断付出，不断牺牲，一直到今天。当神说我要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用他的行动证明他是不断爱我们的神。我们常常讲说 God has spoken， 神已经说了，而且我们要说神已经爱了，而神已经爱了他，不断的爱下去。这个爱是永恒性的爱，是不止息的爱，神从来没有不爱我们过。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去学那个价值，那个价值在哪里？在神的眼中的价值，就是说，当我每一次付出的时候，每一次牺牲，每一次效法耶稣基督教宗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其他我找不到。好，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夫妻相处之道就是要这个契合 commitment。不是契约，而是契合，啊，好，我不想多讲。然后爱跟顺服，这个爱跟顺服也常常被误解。那当然，对先生来说，我们最喜欢听哦，太太要顺服我，因为我是一家之主。那么，当然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真理来衡量先生说，你真的像耶稣基督那样爱教会、爱你的妻子吗？当我们这样问自己的时候，所有的先生都没有资格说，哎，要求这个太太完全顺服我。所以，圣经讲这个爱跟顺服，它其实不是说，彼此好像干涉啊，彼此要求。这个爱跟顺服，乃是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彼此成全。因为所有的我们对对方要求的顺服都需要在爱里面，不然的话，我们第一个本身就是违反圣经的真理。我对 丈夫的顺服也是因为在爱里面，在对真理的认识里面，不是一种义务的，不是一种勉强的，不是一种命令式的，在我里面那个产生那个顺服的动力。所以爱跟顺服，它其实是神创造我们这些有思想有智慧的受造者，他要我们学习的真理。因为两个人以上都有权柄的问题，那有权柄就会有顺服。那神不是说你这个比较低下的就是你顺服，好像妻子比较低下你顺服，不是。神的概念不是这样的概念，神就是说所有两个人的生命的个体，因为一定会有权柄的问题，也一定会有顺服问题，而最重要的学习，神说就是爱的学习，因为我就是爱。所以耶稣基督在三而一的真神里面，他顺服天父乃是在爱里面彰显出三位一体他们彼此互动最美的关系，就是爱的关系。耶稣在这样的爱的关系里面顺服胜负。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真理，而我们不会觉得说每次我顺服我先生的时候我是吃亏啊，我是比较低下。圣经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圣经是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动作任何圣经的真理都是可以彰显上帝那个永恒的爱。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爱跟顺服是神要受造者学的功课。因为只要有两个人都有权柄的问题，有爱跟顺服的问题。好，沟通跟扶持，所谓沟通跟扶持，也就是说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我刚刚讲其实有两方面哈，就是我们常常需要应用，就是第一个就是 communication 跟这个 conversation。 在 communication 里面，说实在话，因为我是专门研究某种程度专门研究传播， communication 通常有困难。也就是说我对一个概念的诠释，我有自己的情境，所以我对一个概念的诠释，我在我的情境里面，这个情境是相当主观的情境，解释一个概念的时候，我要让我的配偶完全100%的吸收，不可能的。过去这几年的那个传播学都是告诉我们要 receptor oriented， 就是说接受者导向。但是 even 我知道说我每一次讲一件事情要让陈师母知道的时候，我需要站在他的情境，站在他的处境，站在他理解的那个框架里面去讲我任何的概念的时候，我即使知道这样的一个理论我都做不到。所以其实 communication 一定会有困难。所有个体之间的 communication， 你研究传播学就知道，任何两个 individuality 要沟通的时候一定会有困难，不可能没有困难的 communication。 那么有困难怎么样克服呢？就是需要让步。这个让步 conversation 意思就是说，我在为了让我们能够进入合一的时候，即使我们中间还有差距，但是我让步。这个让步是因为爱让步，因为真理而让步。所以我们要学习美好的一个夫妻的关系，就是沟通跟让步要一起，沟通让步或者扶持，这个扶持也是让步的意思，concession 的意思。好，还有生养治理，生养治理这个我们前面没有讲，这个就夫妻关系你因为你们要共有这个一栋房子，你们要共同治理，你们要孩子共同生养常常夫妻关系最容易争吵就是孩子跟经济的问题。所以圣经要我们共同，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 communication， 我们需要 conversation。 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 confession， 也就是说当我们做错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把这些属灵的原则用在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的夫妻关系一定是会倒吃甘蔗越来越甘美， 越来越享受。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很快的透过格林多前书第七章来思想怎么样建立一个陶主喜悦的婚姻后家庭。虽然我们没有讨论很多很具体的这个细节，这有关怎么样面对一个离婚的或者说丈夫已经过世的女人，她是否可以再嫁或者需要再嫁，但是根据这些真理的分享，我们就知道无论我们是单身我们还是进入婚姻，无论我们配偶已经过世，我们的情况无论如何，你要我们学最重要的功课就是爱，因为只有爱能够反映出你的属性，只有爱能够跟永恒结合在一起。所以但愿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把你的爱彰显出来。当我们教会把你的爱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吸引许多人来归向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